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9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哈马斯停火计划被以色列断言拒绝，内塔尼亚胡下令进军拉法市。美国政府报告，中共抢占国际组织领导权需引发警惕。多国情报指出，中共黑客组织锁定美国基础设施至少5年。众议院小组报告，部分对台军售可能延迟到2027年。美军无人机空袭，伊拉克真主党派指挥官遭到击毙。女作家 Williamson 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初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断然拒绝由哈马斯提出的停火计划，并下令以军准备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进军，强调以色列在加沙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就在加沙战争迈入第5个月之际，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指出，他已经下令以军准备对拉法市展开行动，同时警告接受哈马斯对于停火的奇怪要求不会让人质返回，并只会引发另一场屠杀。他在记者会上强调，全面战胜哈马斯才是解决长达4个月加沙战争的唯一方法。与此同时，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则在特拉维夫一间饭店举行深夜记者会。他表示，显然哈马斯提出的方案行不通，但他并未具体讲明哪些内容无法实行。布林肯强调，我们有看到重新寻求谈判的空间，我们正在看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这个、就是我们的打算。根据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星期三发布的半年报告显示，为了扩大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并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群之外，中共当局正积极抢占国际组织的重要领导权。这份报告指出，目前担任联合国主管经济及社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君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高阶咨询委员会委员朱敏，国际法院法官薛汉勤，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和方案资助局长徐浩良，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屈东玉等人都是中国公民。此外，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主席张晓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秘书长周志勇，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副秘书长黄斌永，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李波，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杨少林亦都是中国公民，这个引发了外界关注和警惕。据美国和盟国情报机构星期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一个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中共黑客组织已经活跃了长达5年，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运输安全局联合表示，这个名为福特台风的组织已经静静地侵入美国的航空、铁路、大众运输、公路、海事、管线、水利、 和下水道机构等网络。美国情报官员观察到这些黑客侵入某些受害资讯科技环境并取得立足点已经至少五年，不过声明未透露受害机构名称。这份声明由英国、澳洲、加拿大和纽西兰的网络安全机构共同签署，是美国官员针对福特台风发出系列警告的最新一份。由于黑客攻击广泛，白宫和包括多间电信和云端运算公司在内的私人科技产业已经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且会议上请求协助追踪黑客活动。根据国会众议院老虎小组星期三向众议院外委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军售交付延迟情况严重，仅是台湾就有19项未完成的武器采购，总额达到220亿美元，部分可能会延迟到最早2027年交付，其中一些甚至没有交货日期。众议院外国军事销售老虎小组当日公布军售流程报告，讲明国会的交付情况和建议。报告说很多军售案延迟可能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面对中共挑衅的台湾是重要的安全伙伴，但仅是台湾就有19项已经获得国会批准的军售案尚未完成，总额达220亿，但是要到2027年或者更迟才能够交付，有些军售案甚至未指定预计交付日期。报告坦言众议院外国军售销售目前的运作方式无法因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国家安全环境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必须能够快速因应威胁，这个需要一套更加明确且有效的流程。据美国军方星期三表示，获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团体真主党派一名指挥官当日在美军的一场空袭行动中身亡。国防部表示，这名指挥官需要为美军遭到攻击事件负责。自三名美军1月28号在约旦遇害之后，华府上个星期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对和伊朗有挂钩的目标发起了一波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三锁定这名指挥官攻击是为了回应美军遇袭事件。根据中央司令部的讲法，这波空袭击败了一名负责直接计划和参与攻击中东地区美军的真主党派指挥官。与此同时，他还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有附带损害或平民伤亡。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将持续采取必要行动来保护人民，对于威胁美军安全的人会毫不迟疑地追究责任。美国女作家 Williamson 星期三晚间宣布她决定结束2024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竞选活动。Williamson 在一段视频中宣布了停止竞选的决定。在视频的开头，她表示，今日尽管是时候停止我的总统竞选活动，但我确实看到了美景，并感谢支持者的一路相挺。现年71岁的 Williamson 在去年3月发起了对拜登的挑战，他批评民主党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华府的运作，但是上个月在 New Hampshire 初选中仅获得5000票之后， Williamson 开始考虑退选。最终 Williamson 选择另外两场初选，但是在南卡罗纳州仅获得 2% 的选票，在内华达州仅获得 3% 的选票，最终做出了停止竞选的决定。 Williamson 在竞选网站上表示，我希望未来的候选人能够从我们准备的信息中吸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如果这些能够在其他候选人身上实现，我会感到非常欣慰。 下面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登革热肆虐，今年初至今通报了36万病例，大概是去年同期的四倍。里约热内卢和首都巴西利亚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巴西通讯社说，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在8号访问巴西时候表示，巴西通报的登革热疫情是全球登革热病例大幅增加的一部分。他说2023年除了欧洲之外，还有地区大概80个国家通报了5亿宗病例和5000多人死亡。谭德塞在出席巴西政府的健康巴西计划仪式上说，影响全球气温升高的 El Nino 现象导致巴西和全球登革热病例增加。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8号表示，今年1月是有纪录以来最暖的1月，同时2023年12个月的全球平均气温都较工业化前高出摄氏 1.5 度，是有纪录以来首见。英国王储威廉王子7号恢复公务活动，特别感谢英国民众对夫人最近手术及父王查理斯三世诊断出癌症之后表达关心。他在伦敦空中救护慈善机构的晚宴上打趣地说，过去几个星期的焦点可能相当医疗，所以我想说来参加空中救护单位的活动远离这一切好了。荷里活巨星 Tom Cruise 也参加了这一场晚宴，这个是威廉王子重返公职活动之后第二次正式公开露面。42岁的 Kate 1月10号接受腹部手术，在医院休养两个星期，威廉王子就暂停了所有行程照顾三个小孩。之后查理斯三世在同一间医院做手术治疗猎户腺肥大，之后白金汉宫在这个月5号宣布75岁的查理斯三世正在接受癌症治疗，但是未讲明是哪一种癌症。今年是黄历腊月29号，2月8号一早大陆微博出现明天除夕热搜字，然而大纪元记者打开这个热搜字后发现，这次呈现方式不是好像以往那热搜活动。以往热搜话题会有介绍热搜词的字段，但这次明天除夕并没有这个介绍字段。在朝早接近10点几，这个热搜词从热搜榜上跌了下去，腊月29出现在热搜榜上。2023年10月25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24年新年放假安排，总是说2月10号到17号放假休息，2月9号是除夕，这样的放假安排意味着除夕亦都要上班。大陆网络已经多次热议除夕不放假。此外，之前外界猜测中共不给除夕放假，是因为除夕谐音除夕暗讽中共党魁习近平。有网络传闻说，接上级通知2024年2月9号当日严禁在各大媒体网络平台用除夕这个字发表作品和评论，以后每年取消除夕假日，改用大年三十。不过从明年2月25号开始，除夕将会出现在农历12月29号，年三十将暂时消失。美国国会和美国一些州开始着手应对社交媒体影响青少年的问题。据《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纽约州官员正在推动对平台推送内容的算法实施限制，成为联邦政府不作为之后最新一个试图约束大型科技公司的州。如果纽约州取得成功，将会为其他州提供一条法律途径。阿肯色州、俄亥俄州和犹他州的议员 禁止未成年人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根据美国州议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去年有十几个州颁布了和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的法律，包括犹他州和阿肯色州的法律，以及其他旨在建立特别工作组或鼓励媒体素养教育的措施。根据全国州议会联合会的统计，今年至少有30个州的140几项相关法案有待通过。加拿大资料安全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发现，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100几个伪装成在当地新闻媒体的网站推广亲中内容。路透社报道，位于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 7号公布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宣传素材出现在30个国家的网站，混入搜集至地方媒体和中共官媒的新闻。这些虚假网站的内容经常牵扯到阴谋论，通常是关于美国及其盟友，例如指控 COVID-19 病毒是由美国科学家外泄。另外亦有很多反驳批评中国信息的文章。公民实验室表示，这类活动是开始在2020年中，最终还发现和海迈云享传媒有限公司有关联。公民实验室还发现，这些网站的内容多半是来自 Times Newswire 这一间新闻稿服务公司。去年美国资讯安全公司 Mandiant 警告 Times Newswire 在主导中国另一场针对美国的大外宣行动扮演重要角色。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军利器斩首真主党女指挥官，中俄伊将举行海上军事演习。撑唔住，上海加快允许外国企业由中国转移数据。领先全球，乌克兰建立纯无人机独立部队。日商岸田向日本同世界华侨华人等贺农历新年。明日除夕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2月9日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喺当地时间7日喺伊拉克境内发起一轮单边攻击行动。击毙了真主党女一名指挥官，该指挥官策划袭击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同时中东局势继续升级，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宣布将会举行海上共同军事演习，美军司令警告伊朗和中共另有图谋。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当晚对巴格达一名卡塔布真主党指挥官进行了斩首空袭。美军无人机深入巴格达，攻击了一部汽车，精准击毙真主党女指挥官巴克尔。该指挥官负责同策划伊朗支持的团体对美国在中东各地的基地袭击，包括1月28日约旦东北部的22号塔巡逻同行动基地受到无人机自杀式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的那一次。除了这名指挥官之外，还有同车的2名真主党女成员被击毙。经美方初步评估，没有平民伤亡。虽然美军并未透露，但是现场所遗留的残骸显示，执行今次斩首计划的无人机应该是发射忍者飞弹 AGM-114R9X 飞弹，它是 AGM-114 地狱火的秘密新改良型飞弹。咁系现场揾到嘅一门地狱火导弹发射嘅刀片式炸弹残骸。呢一种飞弹嘅特殊地方系用6片锋利嘅刀片取代传统弹头，喺冲击前一刻，飞弹上嘅刀片会弹出 并且高速旋转，以切割式攻击目标，杀人方式好似古代中国传说的血滴子。有消息人士指出，这部被锁定的车辆曾经由伊拉克的人民动员使用。人民动员是伊拉克政府支持的民兵整合组织，其中很多人同伊朗关系密切，真主党女成员同指挥官都隶属人民动员。有评论说，虽远必诛，美军做到了。今次特定的攻击被视为美军报复行动的重大升级。而在美军在中东发动反击之际，伊朗宣布将会同中共以及俄罗斯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说，演习将会在三月底之前举行，目的是为了地区安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将这次演习称为战争游戏。该报道没有讲明演习的地点，但是三国海军去年三月曾经在亚曼湾举行了三边演习。中共去年派出南海舰队战舰南宁号参加。伊朗方面就有贾马兰号轻型护卫舰，同埋俄罗斯方面装备了高超音速导弹的科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参加了演习。中东的以哈冲突和红海局势，中共表面看起上来一直是袖手旁观，但是美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在中东的直接经济利益远远大于美国，而北京和德克兰关系密切。2月8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并且声称双方要密切战略合作。美国空军司令格林克维奇中将日前指出，中东是美国和中俄进行战略竞争的肥沃土地，中共希望通过经济和军事利益进行军事扩张，试图取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前美国太平洋司令行动主任舒斯特亦都认为，中共正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挑战美国，他们更愿意在不诉诸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打破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市场历史性大转变，外国企业纷纷弃中共而去，投资者纷纷转到印度等国家，中国房地产又陷入销售怪圈，中国股市跌跌不休，而中国观光业惨淡，旅行社接待外国人数跌破一成之际，中共当局正在搏命挣扎。知情人士透露，上海计划加快对希望将本地数据发送到海外公司的审批速度。路透社说，这将会是中共严格数据监管一年多以来对数据管控的重大放宽。消息人士说，上海政府最近几个星期和一些在上海经营的外国公司代表讨论了所谓的快速审批计划，这些公司包括西方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这个计划推出正值中共寻求吸引外国投资者之际，中共正在在疫情之后复苏无力、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市场动荡加剧的问题中挣扎。上海可能准许外国公司利用它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将数据转移到海外，这令地方政府能够向在那里经营的全球公司提供税收和其他激励措施。消息人士补充说，上海当局的计划将会同网信办的跨境数据传输审批系统分开，网信办将会继续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外国机构。上海的措施可能会在今年实施。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认为，这是一个放风的信号，中国经济走入死胡同，中共实在撑不住，希望挽回海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放风话今年实施，起码希望大家拖到年底再死心。其实习近平既然可以一声令下就动态清零，那这个措施如果是真的话，亦都可以立即实行，而不是通过放风来呃氹。2022年，中共推出所谓的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等，令营商环境恶化，迫使很多外资撤离。被视为现代科技神经的数据产业，因为它的行业性质而 已经不再将北京作为经营选址，转而向亚洲新宠东京集结。有评论认为，对于依赖安定、和平、公正环境的企业，尤其是作为未来发展驱动力的数据企业来讲，在中国经营无疑是巨大风险。大家都无法判断目前局势将会持续几耐，会发展到乜嘢程度，会导致乜嘢嘅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宣布，军方将会成立独立嘅无人机部队，进一步加强呢一种战场有利武器。而咁亦都系全球军事史上第一支无人机部队。与此同时，土耳其武器公司拜卡科技亦都宣布，将会在乌克兰成立无人机工厂，预计年产量将会达到120架。综合路透社 NCB 报道，泽连斯基6号晚透过视像演讲话，他已经签署了一项法令，说将会在我们的武器部队之中另外组建一个分支，一支无人机系统部队。他说，对乌克兰来讲，无人机的首要任务是抵抗地面攻击，同时大规模摧毁占领的俄罗斯军队和他们的装备。这不是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必须在短期内带来具体成果。乌克兰数码转型部长费罗多夫就说，过去一年来，无人机由根本上改变了战局，有效阻止俄罗斯军队攻击，并且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反击提供助力。据报道，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之中日益受到重视，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家都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无人机，但是都隶属于陆军、空军和情报局等单位，从未组织一支专门部队。华府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员李德尔说，就我所知，乌克兰是第一个。与此同时，土耳其武器公司拜卡科技亦都宣布，将会在基辅附近设立无人机工厂，预计将会聘用500名员工，每年生产120架旗手 TB2 或者 TB3 的大型无人机。2月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首相官邸网页发表了新年贺词，用日文、中文简体和中文繁体、英文向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华侨华人和世界有个中国农历年习惯的人致以甲辰龙年的祝贺。岸田除了用龙年谐音祝福好运龙来和隆重吉祥之外，他亦都感谢世界各地对能登半岛地震的慷慨解囊。岸田在贺词中表示，龙年春光来临，日本政府正竭尽全力致力灾后重建工作。他说，我们再次衷心感谢世界各地对能登半岛地震提出的救援申请和慷慨的救济善款，我们对这份雪中送炭的深情厚意怀有深深感激之情，谨记于心。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以往日方的新年祝贺都是通过在日本的华文媒体发表，一般都会讲到日中关系和中日友好。而岸田文雄担任首相之后，就不再通过在日本的华文媒体发表农历新年贺词，而是直接刊登在首相官邸的网页，亦都不再讲及中日友好和日中关系，而且除了用日语和中文简体刊登之外，还加上繁体字版，和以往的历届首相相比，显然是顾及到来自台湾等地区的华侨华人和其他有迎接农历新年风俗的地区的人。而今年岸田首相还特意提到，再次衷心感谢世界各地对能登半岛地震提出的救援申请和慷慨的救济善款，显然再次顾及到在援助日本能登半岛地震方面，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表现突出的台湾。岸田还说，面对国际形势的波澜变幻，日本愿意同世界各国共同携手，以龙的不屈精神和勇气共度时间，祝愿在这个甲辰年福龙迎祥，好运龙来。在这个新春佳节，祝大家隆重吉祥。2月8号是农历年29，大年30的前一日。 明日除夕的话题一度登上大陆微博热搜，但是很快就跌出热搜榜，被腊月二十九代替。八号上周，明日除夕的热搜词跌出大陆微博热搜榜，介绍只是写祝你新年大吉，而腊月二十九就出现在热搜榜，而且介绍的内容丰富，上面写着今日是除夕前一日，又叫做小除夕，屋企设宴，大家来往拜访叫做别岁。网民留言话，官方冇将年三十除夕定为法定假日，导致好多人年廿九仍然开工。中新网在微博发起一份问卷调查，询问农历年翻唔翻屋企过年。答案的选择当中包括已经翻咗屋企、翻紧屋企、唔翻屋企过年同埋其他。结果网民就留言质问：仲未收工啊？你话呢？唯独冇仲翻紧工嘅选择，点样拣？喺七号仲有网民话：办公室正常翻工，除夕唔放假，听日法定翻工。大陆网络已经多次热烈讨论除夕唔放假嘅话题。之前外界猜测中共唔俾除夕放假，系因为除夕嘅普通话谐音除夕，暗讽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有民众倡议除夕当日大家都发除夕快乐短信。仲有网络传闻话，接到上级通知，2024年2月9日当日，严禁喺各大媒体网络平台用除夕一词发表作品同评论，以后每年取消除夕假日，改用大年三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9日，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国家队出手 ，A 股七号继续翻红，主要股指继续上升，但系呢一个只系表面现象，背后嘅真相令人担忧。中共证监会由6日起出台诸多限制做空嘅措施。市场传出消息话，政府根本就是禁止机构卖出，用这种掹网线的方式救市，但就害惨了股票机构。微信流传一篇文章，讲述一家私募机构鉴生被逼死在股市的经历。文章作者凭经验意识到大盘走势不对路，到了必须平仓交割的时候，但他在关键时刻被禁止卖出。文章话，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开始风格突变，在小票集体暴跌的那一日，券商关闭了我们 DMA 子基金的卖出权限。给出的理由是监管窗口指导限制减仓，无法卖出，无法赎回。这个是我一生亦都无法忘记的至暗时刻。我们做基金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同券商反复交涉想卖出，但是券商强制关停了我们的卖出权限，每日只允许卖出一点点。一到额度就即刻从远程终端下线到我们的账户。好几页的废单记录都保存在我们的电脑里面，但就欲哭无泪。我可以接受所有因为我的能力不足判断错误导致的亏损，但我实在无法接受。到2024年了，监管和券商都能够使我的卖出键变成无法按动的灰色， 基金经理的命不是命，我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无数的 DMA 基金一夜暴蚀 40% 甚至 50% 以上，这么多投资人的权益不值得被保护吗？这篇文章作者负责的私募机构硬硬被官方禁令逼死在股市，这两天有类似遭遇，因为不能够卖出而被逼死的机构不计其数，中共就是以这个为代价进行股市维稳，大盘表面翻红，但背后的危机不单止没有解除，反而因为无数人倾家荡产而被深化。财经数据库7号发文说，将没有效用的政策伪装成真正的行动，这个才是最可怕的。看上去政策频出，实际上错失了拯救经济的黄金窗口，一旦流动性收缩跨过某一个临界点，社会分工就会突然解体，会瞬间出现民间债务违约、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并由此引发广泛的社会动荡。这个临界点来得比我们想象得更快，最坏的可能就是中国新年之后。财经数据库仲转发一段职业投资人贝洛斯对中国股市债市的分析，开篇就说中国金融危机正在爆发。贝洛斯表示，不单止 A 股崩盘，中国国债收益率亦在6号继续创下历史新低。如果说股市散户很多，情绪化严重，又有住融资杠杆等问题，单独并不一定说明危机到来的话，那债市作为巨大的机构市场、专业人士交易的地方，亦同时显示危机正在进行。这一种用亿万资金交易出的重大信号就不容忽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股市继续暴跌会导致金融危机，实际正好相反，经济金融危机已经爆发，债市早就先知先觉，只是刚刚才反映到股市。贝洛斯判断说，从目前看，无论是房市、股市、债市都还未到极端的程度，离危机结束还有好远好远的距离，危机已经是进行时，刚刚开始。台湾政府交通部观光处2月7号宣布停止组团去中国大陆观光旅游，因为北京至今没有允许中国旅游团来台湾，并且擅自改变台湾海峡的飞行航线。台湾观光处说，出发日期定在3月1号到5月31号期间的旅行团仍可以出团，但是台湾旅行社不能够再组团到大陆旅行了。路透社报道说，在疫情过后，中共允许国民前往很多旅游目的地观光，包括美国、日本、南韩、澳洲等国家，但是就没有恢复对台湾的旅游。那台湾观光处突然终止组团到大陆旅行，是否代表两岸关系恶化呢？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8号采访了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他说，台湾政府应该判断说现在开放可能负面的效果影响会更大，所以才做了这样一个动作。原因当然就是最近对台湾不友善的举动非常多，所以在这种综合的考量上，我觉得台湾政府停了亦都是表示台湾的一种态度，不能够是中国对台湾一直不友善。但是台湾一直对中国友善，这样就不平等了。如果今后两岸的关系紧张继续升级，可能各方面会加码。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中国旅游这个项目被停，对台湾旅游业的冲击应该是几大的。但是台湾现在旅游业并不单止是中国，这几年一直对日本的旅游是很旺的。我想很多旅游业者已经开始渐渐转型。另外，池坂明夫亦列举了中共对台湾一系列的打击和渗透活动。 M530 航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台湾不友善的举动，不单止这样，例如将老路划走，军机绕台一直没有停，中国的大陆客台湾团亦一直没有回应台湾的善意，还有台湾选举期间 中共用各种方法组织台湾的里长访问中国，中国负担很多旅游费用，想影响台湾的选举，还有八旗出版社的副策在中国莫名其妙地被捉，澳洲籍的作家杨恒军被判处死缓等一连串中国的动作，令台湾政府判断台湾人去中国风险是提高，而且无论是副策案定是杨恒军案，都完全是一个不公开不透明的方式，出现这种事当然是政府要负责的。中国暴雪冻雨导致湖南湖北高速公路塞车几百公里，网传有部分地段已经连塞五日，大量被阻塞的旅客纷纷发影片求救，自称在冰雪中被困两三日，又冻又饿，很多网民建议汽车逃命要紧，等通车再回来。对于这一次灾祸，希望之声记者八号采访了武汉居民王先生，他说没有看到政府为灾民做什么，反而感谢当地百姓送来的热水、即食面，救了灾民的命。武汉向西到荆州、宜昌方向困了三日三夜，高速公路行不动，有民众去送小食方便面开水了，送的可能价钱都比平时贵，例如方便面平时在小卖部五元一碗，但是人家冰天雪地送过去可能要十元，如果不送的话三日三夜人都饿死了，车上面有什么？不塞车的话一个钟头就可以到家，他做什么要带食的在车上呢？所以就全靠村民送去高速公路，一杯水五元，一碗面十元左右，升了一倍价钱，帮你录好的。网友哀叹无能不作为的政府一团乱，不要以为有屋有车你就不会成为难民。网民纷纷控诉中共官方的无能和不作为，这些根本就是事先用雪盐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还有人质疑当地冻雨暴雪都有天气预报，当局为什么不事先提醒返乡的旅客？网传影片显示很多地方政府只是在这里组织除雪show，各种摆拍不断激发网民的怒火。荆州市官方还宣称组织12000名党员用铁铲清除了9.3公里的冰雪，网民痛斥买几架铲雪车都这么难吗？另外黄生就请大家放心，天气已经转暖，灾情缓解了，不过通过这件事亦能够看清楚中共政府不值得信赖，应该是由7号下午开始陆续就通车了，因为天气一暖气温回升得快，8号就很暖和，冰雪基本上就化到差不多了。美国司法部7号宣布6号逮捕了南加州一家公司的工程师，他被指控偷窃了美国政府开发的探测核导弹发射并跟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美国司法部强调公神光摄取的技术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公神光被指盗窃商业秘密的刑事犯罪。根据公布的法庭文件，公神光在去年短暂的任职期间，从他工作的洛杉矶地区一家研发公司向自己家用设备转移了3600多份文件。工程光转移的文件包括设计用于天机系统的复杂红外传感器的蓝图，这个技术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和跟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还有使美国军用飞机能够探测来袭的热追踪导弹，并采取对策的传感器蓝图等。洛杉矶联邦检察官马丁艾斯特拉达表示，工神光摄取了美国的商业机密，并试图为中共提供信息，以协助共军的发展。根据法庭文件显示，57岁的工神光出生在中国，2011年成为美国公民，由2014年开始工神光就积极参与中共政府的人才计划。 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主管助理局长唐纳德·艾尔韦话：任何想摄取美国企业信息的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盗窃商业机密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中国股市近期连连下跌，彭博社6号透露，习近平听取中共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外国投资者通过股票通买入了超过135亿元人民币的中国股票，创下今年以来最大的单日净买入量。中国国有基金中央汇金投资表示，已经扩大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投资范围，并将进一步增加这类投资。显然北京当局出动国家队联手救市。6号 A 股有所反弹，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8号对希望之声说，习近平亲自干预，表明中国股市危机已经对中共政权是一个挑战性的威胁。这些手段实际上会有暂时的效果，但是长远的话肯定是要破灭。他说，当然我们知道中共有两个做法，一个是调动这些国企在海外分布的资金回来购买中国股票来投资，这些资金一旦注入的话，当然会将这个价格抬升一些。另外在中国内部，我们看到报道说，他直接要求这些机构投资者使卖股票的按钮不运作，换句话说，这些大的机构投资者没办法抛售股票，不给你买，必须持有或必须再购买，这个简直是荒唐的。当然他就可以维持股票，但是这两个方法效果会有限。现在股市反弹回到2800点，但实际上造成中国股市下跌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经济低迷、经济衰退、企业倒闭、企业盈利前景不佳，这些都没有实质上的改变。2023年当美国标普500指数多次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日本、印度的股市纷纷提升的时候，中国股市就走了截然相反的路。对此谢田说，之前上一次中国股市崩盘的时候，很多西方股票市场亦都跟着受到影响，亦跟着下跌，原因当时是中国经济和西方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5年前、10年前的事。但现在中国经济和世界脱欧，外资撤出，当然那边发生什么事和这边就没什么关系了。正如有人所说，中国的网际网络就是一个区域网，中国经济亦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它对世界影响不大，那世界亦都不会受它的影响。有分析指，去年7月1号实施的反间谍法，外国咨询公司如海信荣英、美思明、贝恩咨询公司等都受到中共国安调查，令到外商担忧是中国经商的人身安全，亦减少了到中国投资的意愿。谢田建议中国的股民放弃对中共的幻想，趁住中共救市赶紧抛售股票，不要再购买。中共如果想吸引外资的话，必须要和外界的资本联系起来。联系起来的话，必须要开放，要透明。因为人们要知道这些钱去了哪里，知道资金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动向。没有这个透明度的话，其实资本是不可能流过去的，因为资本是最有流动性的，它如果一旦发现不透明的话，就意味着有黑箱作业，有政府干预，有风险，它就不会向那里流了。现在中共又想得到外资的好处，又不敢将它肮脏的那些伎俩给人知道，换句话说，它现在实际上就是一种土匪的习性，叫抢钱和偷钱。抢钱和偷钱的人当然不愿意被曝光，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自相矛盾。只要真正想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话，中共这个做法肯定行不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美军斩首真主党头目，以拒绝停火进攻拉法。李家超不如牛郎，美斯日本菜现身，再光北京。共和党不应内华达州办初选，拜登获胜，克利惨败。四架俄国战机骚扰阿拉斯加，美国空军最大军演关岛登场，官员高速铲雪被闹摆拍，除雪利器中国惨败。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8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近期中东局势不断恶化，虽然布林肯正在斡旋新的停火协议，包括释放人质，但是前景并不乐观。哈马斯提出分三阶段停战换人质的反建议，而以色列总理最新表示拒绝与哈马斯停火，誓言要制服哈马斯，并表示已经集结军队进攻拉法。请听报道。
布林肯斡旋中东的同时，美军和伊拉克军队亦正在面临直接冲突。据报道，2月7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传来爆炸声，美军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格达卡塔伊卜真主党指挥官萨伊迪的车辆，来回应在约旦的美军遭袭击事件。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的真主党领导人被斩首。美国官员亦证实，美军对巴格达的伊拉克军队成员发动了一次袭击，目标是伊朗支持组织的几名高级官员。伊拉克巴格达几个伊朗支持的组织号召他的成员和支持者袭击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来报复美军的暗杀行动。目前通往巴格达六区的所有道路和检查站都已经关闭。路透社在2月7日披露，哈马斯提出在135日内实现三个阶段停火最终结束战争的不同建议。哈马斯的反建议设想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持续45日。在第一阶段45日内，哈马斯将释放所有以色列妇女人质、19岁以下的男性、老人和病人，以换取以色列监狱释放巴勒斯坦妇女和未成年人。在第二阶段的45日，哈马斯将释放剩余的以色列男性人质，并在第三阶段和以色列交换遗体和残骸。在2月6日，以色列军事发言人哈加里表示，再发现有31名以色列人质丧生。2月7日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并誓言战斗到绝对胜利。他表示，我们正在走向彻底的胜利，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实现我们设定的所有目标，制服哈马斯，释放所有被绑架者，消除加沙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哈马斯在加沙幸存下来，下一次的大屠杀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命令部队准备攻击拉法。拉法是加沙地带和埃及接壤的一个定居点。较早时候，埃及官员宣布以色列对边境的袭击是越过红线和宣战。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哈马斯的24个营有18个营已经被消灭。哈马斯在加沙的头目辛雅尔为逃避以色列军队的追击，已经被迫孤身逃到另一处藏身地。加兰特称，他已经不再是哈马斯的领导人，而是一个逃亡的恐怖分子。哈马斯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市面临溃败。以军在汉尤尼斯完成军事任务之后，将在拉法地区展开行动，以消灭匿藏在那里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军事行动还将持续几个月。
球王美斯因为肌肉发炎，在香港不单止没有上场参赛，而且还拒绝与香港特首李家超握手的事件，已经演变成美斯事件。虽然国内很多小粉红开始大闹美斯，但更多的人支持美斯不跪舔中共的立场，事件还在进一步发酵。2月7日没有在香港登场的美斯却与日本神户胜利船开赛。请听报道。
法广报道， 美斯在7号虽然被列入候补名单，但名单公布的时候仍然获得全场热烈欢呼，而他亦在候补区观战时已经着上黄色的比赛用波鞋，随时准备上场，咁同在香港的时候全程着住普通波鞋有明显的不同。而在2月7号晚上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美斯真是登场，全场球迷高声欢呼，咁亦令更多人坚信美斯就是故意不出场，令北京同香港政府难睇。网友发帖话，霍启刚发长文表达对美斯在日本上场的愤怒和疑惑，责备美斯违背体育道德，令香港现场40000名球迷心碎，并质疑碧咸大肆宣传球队访港的消息，却在日本站的时候离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这段言论在微博获得了一些网友支持，而在 IG 评论区却遭遇到更多的网民指责。有网友说，在共匪铁蹄下的香港，球王美斯拒绝落场踢波，但是到日本之后身体不适迅速痊愈，并在下半场上阵，点解呢？摆明就是要落某些人的面，人哋不愿意同你哋玩。有人说，因为香港已经变成臭港，美斯不喜欢那里的共产主义气氛。更有意思的是，网友陈秋实发帖说，拒绝和香港特首李家超握手的美斯，在日本却和金牌男公关罗兰微笑合影。罗兰说，多谢你对我没有偏见。网友评论说，李家超是双手沾满香港热血青年鲜血的警察刽子手，可见李家超在美斯的眼中不如牛郎。美斯在日本登场，令中国的小粉红崩溃，小粉红和中共官媒对美斯的各种攻击亦已经开始，他们说不要再来中国了，建议封杀美斯。据说3月份的阿根廷国家队在杭州的比赛亦已经被取消，而香港政府深夜发声明表示要跟进事件，现在美斯事件已经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美斯到日本上场比赛其实讲明了一点，美斯在香港拒绝上场比赛并不完全是病伤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他讲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美斯其实对香港政府包括对李家超他们所做的很多的安排他是非常不满，所以他才拒绝配合香港政府的相关的这种安排活动。那美斯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呢？很多人可能觉得美斯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他鲜明的政治立场，他对香港民众的一种力挺，对港府以及中共的暴政发起抗争，但我个人觉得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正正相反。美斯他不是因为他要表达他的政治立场，他很有可能正正是他不想令自己卷入到政治之中。我们看到这次香港政府想要利用美斯来香港参赛的活动，他们做了大量的政治宣传，甚至将美斯来香港比赛渲染成为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等。大家看到美斯球队到了香港之后，香港给予他们是国家元首的待遇，亦就是说是香港政府他们自己高度的政治化，在这里操弄美斯去香港比赛的这个事件，才引发了美斯极度的反感。他不想自己去参加一场普通的商业表演比赛，被渲染成为话是去为香港政府背书，甚至去替这个一国两制背书，所以他才做出了如此的一刀切。干脆你们所有的这些活动，不单只是比赛和球迷互动等等，这些活动全部都拒绝。
内华达州州政府举办的两党初选，成了拜登和克利对决的试金石，因为川普没有在选票上，而结果显示克利惨败，仅获得大约 32% 的支持，因为有 61% 的人是勾选，这些候选人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这个选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